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讲解路德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路德记。路德记是关于一个生在异教家庭敬拜偶像的摩押地女子路德的故事。虽然路德的同族人都离弃了真神，但是他却认识了以色列民所敬拜的耶和华神。正如波阿斯所说的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这是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的话。路德记只有四章经文，但是它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其实它也包含其他的信息。这卷书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族谱，并且知道主耶稣是来自大卫支系的。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路德记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讲出主耶稣的族谱，我也同意这是这卷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，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目的。路德记第四章十七节说道，路德所生的俄贝德正是大卫的祖父。经文说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我们在对照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就发现耶稣正是从这一个支系下来的。路德记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他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有关系。如果没有这一卷书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犹大支系和大卫的家连在一起。这一卷书成了一个重要的环，他把创世纪、伯利恒的马槽、十字架、主的冠冕，以及将来主所要做的大卫宝座连接了起来。这正是路德记存在于圣经中的主要原因。不过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救赎真理的重要一面显示出来。神的救赎必须是接着一位中保，只有神有救赎的能力，因此他亲自成为那一位中保。路德的亲属波阿斯正是 预表了那一位救赎主，那一位中保。此外，路德记也叫我们看见一对男女相爱的故事。他们是很平凡的人，但是他们的相爱却成为一面镜子，反映出神对你对我的爱。路德记可以按它的章数分成四段，第一章讲到摩押地，第二章记载了波阿斯的麦田，第三章记载波阿斯的麦场，第四章讲到波阿斯的心与他的家。在这四个地方就展开了路德的故事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，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。这第一节经文就包含了很丰富的意义，它听起来就好像是新闻报道一样。保障你的新闻要报道清楚正确，通常它第一句话必须包含越多的内容越好。这第一句话就把整件事报道出来了，它告诉你我这件事是怎么回事，在哪里发生，什么时候发生，又是怎样发生的。神的圣灵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一样，所以在这第一节的经文里就告诉你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时间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，那一段时期以色列国非常的黑暗，相信你还记得，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地做奴仆，神用了他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了出来，又带领他们走过旷野地，然后引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可能你会以为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从他们祖先那里吸取了经验，知道祖先尝过做奴隶的痛苦，现在他们一定会好好的侍奉上帝。如果你那样想，那你就错了，他们并没有好好的侍奉神。士师记就告诉过我们，这些以色列民怎样离弃了那又真又活的神，去敬拜偶像，放纵自己的私欲。因为他们离弃神，所以神就借着仇敌的手来压制他们。他们一遇到苦难就想起神，就呼求神，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复兴，我们不是去求复兴，而是求神使教会能经历到火的考验。我敢保证，只有那样教会才会复兴。过去神的子民都是因为那样才得到复兴的，以色列民也是一样，一经历到火一般的试炼，他们就兴旺起来。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，审判就来到，神使他们成为奴隶，或者是仇敌来攻击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在苦难中向耶和华呼求。神是蛮有恩典的，他每一次都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路德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代，他故事的背景里有像参孙这样的人物，那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。神就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中，借着圣灵写下了他救赎的故事。他把关于 路德的可爱故事放置在黑暗满布的世事时代里。路德记的地点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，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，这个地方很有意义。老实说，如果路德记的事不是先发生在伯利恒这里，恐怕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降生。我们每次唱《美哉小城小伯利恒》的时候，我们就记起了很久以前发生在伯利恒的路德记的故事。伯利恒这地方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城，犹大的意思呢是赞美。在那样一个充满赞美的粮食之城居住是何等美好。路德的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开始，也在这个地方结束，那也正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。我们的圣经所记载的地名通常都有他们的含义，尤其是旧约都有他们一定的含义，只可惜我们的圣经并没有把这些名字的意思都翻出来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圣经注释书里找到其中一些名字的含义。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含义之后，对于神的话语就会有深一层的认识。第一节说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。这人原本是住在充满赞美的粮食之城，但是他离开那里到摩押地区寄居。关于摩押这个地方，圣经曾经这样说，在诗篇108篇第九节，他说，摩押是我沐浴的盆。这是顶幽默的话。摩押人是被弃绝的，他们的情况很悲惨。如果要解释诗篇108篇第九节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摩押是我的垃圾桶。我们再回来思想这第一节的圣经。这个人带着家眷离开了粮食之城赞美之乡，到一个垃圾桶去谋生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呢？可能你马上就想到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。那个浪子离开父亲的家，他父亲是很富有的，他却离开到外地去了。结果他流落异乡，用猪所吃的东西来充饥。我相信主耶稣所讲的是实在的事，不是他构想出来的。我认为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是真的。可能在他那个时代，就有很多儿子像那位浪子一样，一直到今天都有。我认识一位离家出走的男孩，后来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他自己的救主，他就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。他父亲一听到儿子的声音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浪子，现在这个家庭遇到了饥荒，他们就到另一个地方去，他们害怕饥荒。亚伯拉罕也曾经因着饥荒而下到埃及去。现在这里的饥荒是圣经所记载的13次饥荒中之一。每一次神的话提到饥荒，那表示是来自神的一次审判。所以当时的景况非常不利，不但正好是在世事的黑暗时代，同时又遇上饥荒。他们以为神不会眷顾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就到摩押地区。下面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二节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 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这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，意思是我神是王。每次人家叫他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出这个意思，我神是王。所以他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但是很可惜，他的行为并没有真正的见证出我的神是王。他在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却逃到摩押地去了。他太太的名字是拿厄米，意思是可悦可爱。他为人乐观，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正是这样，非常乐观，不受环境影响，他们超越了环境。也有的人一遇到苦难就埋怨，或是专门找人家的错，那样的人不是拿厄米。以利米勒和拿厄米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伦，一个叫基连。马伦就是疾病的意思，基连是软弱的意思。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不很健康，可能他的邻舍常常会问说，拿厄米这两个儿子可真累死他了，但是他怎么还是那么喜乐呢？相信拿厄米在别人的面前是有美好的见证。拿厄米和她丈夫是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那个浪子虽然很堕落，但他最终还是说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。有的浪子流浪在外很长的时间，只是很不幸，这个家庭竟然住在那里。通常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离开本乡跑到外邦那里去，都会受到神的管教。那一位浪子的父亲听到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他大可以对他的仆人说，去拿皮鞭来，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他拿了我的钱出去放荡，羞辱了我的名，我非教训他不可。但是那位父亲并没有那样做，他远远看见儿子就张开双手，把儿子一把搂在怀里，又马上吩咐仆人去把那最肥的牛犊宰了，去拿最漂亮的袍子来给儿子穿上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神很严厉，就算你回转，他还是要惩罚你。不是的，神不会惩罚你，他只会在你离开到外地去的时候才鞭打你。那个浪子就在异乡受鞭打，他领会了神的管教，就乖乖地回到父亲的家里。现在这一个家庭也要在外地受管教。让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。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果然不错，他们这个家庭碰上了麻烦。约翰说有至于死的罪，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。我不知道你所犯的有至于死的罪是什么罪，至于亚纳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犯的是欺哄圣灵的罪。每一个基督徒的境况都不一样的。总之，当你一离开神的时候，麻烦就找上门来了。现在丈夫死了，我们看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四节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 他们一娶摩押女子为妻，就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他们先是与神断了交通，断了关系，跟着就背弃了神的话语，然后就一直陷在罪中，甚至在罪里打滚。尔巴的意思是鹿，表示它是属于运动型的，喜欢活动。你想一个好运动的女孩嫁给一位病夫可能吗？她的确嫁给了他。再看路德，这个名字至少有十个意思，其中有美丽个性的意思。她很美丽，但不是美的愚蠢，她是美貌智慧兼备。她是个很特殊的人物，希望你会喜欢她，因为她是耶稣基督的先祖之一。换句话说，在耶稣的人性里，他有路德的血统。现在路德嫁给了马伦，为什么他会嫁给这个患病的男孩呢？我们以后就会知道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现在家里的男丁全都死了，这个家庭真的在摩押地尝到神的鞭打。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们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应许地的饥荒已经过去了，拿尔米听到那个赞美与粮食之城又有粮食了，他打算回去。我们要知道，流浪的家庭和浪子一样，会怀念父家。如果他们不怀念，那么他们就不是属于父亲的。那位浪子虽然吃猪所吃的，但他毕竟不是猪，他是属他父亲的，有父亲的性情，所以他最后还是说，我要起来回父亲的家。我又想起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。你把一只流浪的猪带回家，把床整理干净，请他上去睡觉，他会对你说，为什么你不是把食物放在牧草里，然后我们一起跳进去享受个痛快呢？要这干净的床干嘛？我喜欢在泥浆里打滚啊。最后那只猪会对你说，我要起来回我父亲的家去。猪回猪舍，浪子回到浪子的父家，这是必然的。不过今天的景况有一些混乱，有的浪子却回到猪舍里去，有的流浪猪却回到父亲的家去。他们有时候进到教会里来，制造了很多的麻烦。不过猪始终还是要回到猪舍去的，所以这一个家庭最后还是要回老家。我们接下去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，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现在拿厄米要跟媳妇分手了，他要告诉他们自己要回伯利恒去。以色列民和摩押人是互不相干的，就像后来他们跟撒玛尼亚人不相往来一样。现在拿俄米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一起回伯利恒，那么他们不可能再找到夫家，他们还很年轻，如果跟他回去，就是要过守寡和穷苦的生活。 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拿尔米鼓励他们回娘家去，不要跟他一起，因为跟他回伯利恒是要付相当的代价的。接下去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这真是出自女人的心肠。拿俄米盼望他们留在摩押地以后可以再降，他们三个人在那里哭得难分难舍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上帝的话语是何等宝贵。今天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的真理多么宝贝也多么丰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路德记第一章还没有讲完的经文。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是有什么样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或是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，或是听过这个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，都欢迎你写信来。